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有成年子女的父母们很清楚这一点，当我们看见成年子女离巢过着健康而自立的生活时，内心会有许多满足。但当看见自己的子女犯下弥天大错，那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我们会看约瑟人生中另一个记录，当雅各发现自己的儿子们欺骗他多年，心中充满失败和遗憾的感觉，但他没有迎面而上，而是变得失意和消极倒退。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父亲的悲痛抱怨这个题目。
尽管约瑟的父亲雅各已经认识神超过了100年，他在学习信心的功课上面仍然有困难。雅各经常态度消极，喜好猜疑，目光短浅，思想封闭和内心顽固。今天我们将会来看这个故事，他派了10个儿子去埃及，却只有9个回来。从他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性格。请你翻到创世纪，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42章，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故事。我们由第29节开始。创世纪42章29节，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弟兄12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后来他们倒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然后我们继续看到第43章第1节，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 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末药、匪子、杏仁都取一点放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人生经常有一些地方看似不公平，也许你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整天倒霉透顶，事事不如意，看似有些神秘的力量在跟我们作对，不是吗？比如说，大家都曾经在周六的一早洗车，当天下午却遭遇倾盆大雨的经验吧。或者你已经精疲力尽了，决定在11点左右躺在床上休息，可是呢，20多分钟之后啊，电话铃却响了。我在某一天啊，泡制花生酱、黄油果冻三明治，当一切完成，我转身把牛奶放回到冰箱的时候，却不慎打翻了三明治，看着它掉在地上。花生酱和果冻的那一面朝下，为什么总是有果酱的那一面朝向地面呢？或者你的汽车故障，现在正努力地把它修复，为此操劳加上祷告，最后决定掏钱出来交给技工维修，谁知道把车驶入到维修公司，它却突然没有任何问题了。有人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做《墨菲法则和其他出错原因》。书的主题是说任何事情都有出错的可能，并且列出了一些法则，我就来引述其中几个。 做任何事情需要的时间总比自己想象的时间还要长。每当你开始做某一件事情之前，却发现了有一些事情必须要先完成。当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总有其他一些事情将会出错，只管等着。事情已经糟糕透顶了，但还会更糟。任何时候，当事情似乎好转，即表示你忽略了某一些事情。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行不通的计划。一旦你打开满罐子的钓鱼虫饵，唯一的办法就是找来更大的罐，重新把它们装入罐内。无论你骑着自行车朝哪一个方向走，总是在上坡，而且呢，逆着风。面包涂了奶油果酱的一面向下摔在地毯上的机会概率与地毯的成本成正比。这是一个科学性的答案，解释了我的面包为何总是花生酱和果冻的那一面朝向地面。我一直在等这个答案，这里就是一句：上得山多终遇虎。美丽的确肤浅，但丑陋渗透骨髓呀、啊，我喜欢这一句哈，特别是星期日出门午餐排队的时候，另一行总是往前移动的快一点。如果看来很简单，其实是不容易的；看起来很难，那就绝对不可能完成了。最好的一句，那遇事错误百出还能微笑的人，心里面已经想出推卸责任的对象了。这个墨菲法则还有许多条定律，这些定律让我可以做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其实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了这一类的定律作为框架，大家心里面早有了这些人性的倾向，我们的思想已经有这样的框架了。因为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思想方式有问题，然后发展出三个基本的倾向，使我们以人的方式来判断事情。我们在讲论创世纪第42章、43章之前，我想先与你们分享一下这三个倾向，他们与这些经文很有关系的。虽然我们是在探讨约瑟的生平，但这些经文却是环绕着雅各，内容比提到约瑟的部分还要多。以下便来说一说这些倾向。首先第一个，人对事情的回应都倾向消极的态度多于积极的态度，不是吗？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在某一种的情况底下发现诸事的发生对自己不利，或者面对的挑战超乎自己的预期的时候，我们的反应通常是会采取消极的态度。第二个倾向与第一个是有关的，人看问题会采取横向的视角而不是纵向的视角。让我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横向视角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们都倾向于将神抛在脑后，一直到我们走投无路了，这以后才以神的角度来看事情。有的时候呢，还不止于此，我们倾向以人的角度来看人生，而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第三个倾向，人都倾向抗拒新的事物而不是接纳的态度，特别是那些不用付任何代价的事情。墨菲法则有另一句是这么说的，天下真有免费的午餐。你们听到了吧？那么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世界上真的有免费的午餐。我要指出来，救恩如果不是免费的，那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事了。如果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借着神的恩典得着丰盛的生命，这不是白白给予我们，那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是免费的了。我便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其他东西是免费的了。但这是人的倾向，因为我们的思想已经有了框架，就好像墨菲法则对人生的描述是一样的。我们倾向于抗拒，而不愿意接纳和欢迎新的事物，特别是对于始料不及的事情。我要补充指出来，这三个倾向的问题往往随着年龄增大而更加的严重。 即使过着基督信仰积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减少这些倾向，而是变得更加糟糕。我们都要睁大眼睛。我不是说要活在一个梦境的世界，将错误的硬要说成是对的，指鹿为马，这不会带来健康的生活，而是会令人崩溃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真实的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不仅仅是可能做到的，而且呢，理应当这么做的，这是生活的方式。雅各他并没有这样的生活态度，雅各只是一个普通人，他虽然与神同行超过100年了，却时常遇到许多的困难，他总是带着消极的态度与神在摔跤角力，总是以人的角度来看事物，思想封闭而抗拒新的事物。我们今天所探讨的经文就会看到他的这些性格。现在我们若由创世纪的第42章29节开始，对于那些之前没有跟着我们探讨约瑟人生旅程的听众朋友便不大公平了，就让我帮助你们认识一下雅各是谁，谁又是约瑟，以及迦南和埃及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会有饥荒，这一段经文提到的粮食和金钱又是指什么呢？雅各12个儿子当中，约瑟是家中排行倒数第2的儿子。约瑟的母亲拉结在生下12个兄弟当中的幺儿便雅敏的时候难产而死。在雅各这位年迈的父亲心里面，约瑟和便雅敏是他引以为豪的宝贝，不仅因为他们是自己年老的时候出生的儿子，更因为他们是他的爱妻拉结所生的。那班哥哥们特别嫉妒约瑟。经过一连串的事件，先是哥哥们向约瑟痛下毒手，把他卖到埃及去，在贩卖人口的党摊里面成为了卑贱的奴隶。约瑟后来被主人的妻子诬告陷害入狱，但是他与神同行，在法老需要帮助的时候将神的信息带给法老，为他解了梦，这才能够重见天日。法老说他是我要重用的合适人选。因着神的恩典，约瑟一夜之间由监狱当中的奴隶摇身一变成为了埃及全国的总理。正如同约瑟所预言的，饥荒来临了，而且蔓延至各地。约瑟负责在埃及全地分配粮食。约瑟家人包括那些哥哥们开始与父亲雅各和妻眷们一同挨饿。哥哥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所以雅各为了子孙们派这群儿子们前往粮食充裕的埃及购买粮食。当时他们对约瑟的现况是一无所知，雅各早以为约瑟已经死了，他的这班哥哥们也这么认为的。这班哥哥们来到了埃及，也取得了食物。虽然他们认不出约瑟，可是呢，约瑟却是认得他们。约瑟于是将西缅留下来作为人质。他将西缅扣押之后，对哥哥们说：你们要去带最小的兄弟来，才能够证明你们是诚实人。大家看见了吗？雅各没有让便雅悯跟一班哥哥同去，他失去了约瑟，现在不想要再失去便雅悯。因此呢，我们现在由这班哥哥们回城的路上说起。他们回到迦南，雅各得知西缅成了人质的消息，那位总理要测试他们的诚信，他是埃及地的主。我们看见雅各心生畏惧，十分虚弱。雅各的反应不是说：哎呀，感谢神啊，他在做工啊，保守了你们的平安。而是呢，表现的消极，以人的角度来看事情。雅各他完全拒绝新的事物。啊，现在我们来看第29节哈。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弟兄12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可能有人想知道一件事，约瑟听到哥哥们说他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心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这就好像马克吐温，他有一次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听到了自己的死讯，于是呢发消息回美国，就说了我的死讯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啊。他当时还活着，约瑟的回应必然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三十二节后面说，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第三十二节结尾的时候说，他在迦南地。三十三节告诉我们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回去带你们最小的弟弟来，我就会把人质西缅交回给你们，还会给你们粮食，让你们回去出售。但我想见见那个年轻人，证明你们是诚实人。他真的想见同胞的弟弟，他是十二兄弟当中唯一与他同父同母的，其余的兄弟都是同父异母的。所以约瑟他心里面就想，我会见到便雅悯，这个计策是会奏效的。雅各当时对整件事情是一无所知，一直到儿子们向他报告来龙去脉的时候才猛然惊觉。当儿子们回来便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出来，雅各心里面开始出现了消极的态度。若是身处他的境况，多数人也会有如此反应的。我们来看第三十五节哈，后来他们倒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我认为这不是口袋里面的一点点的钱而已，而是当他们打开麻袋开始将谷物倒进容器当中，在里面发现了捆绑好的一笔钱，包装的是妥妥当当，一大笔钱竟然藏在麻袋里面。他们却不是赞美神，看见神的供应。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节用了同一个词来描述亚当犯罪之后对神说的话，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害怕。对于任何人来说，这真的是很令人惊讶的，不是吗？你饿着肚子带回来十袋粮食，并且在麻袋里面发现捆绑好的大笔的金钱，他们的反应却是说，哦，各位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换了我们的话，哎呀，早就跑去买一辆新车了，然后马上就驾着它出门了。不只是雅各害怕，有的时候是值得害怕的。我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与一位年轻的女士到肯德基炸鸡店去买午餐，那个人开车到达之后停下车便走进去买了两盒鸡肉，经理当时在后面是忙得不可开交，将一整天的收入都放进了一个袋中，将袋子就放在一边，这个袋子啊跟外卖袋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收银员呢就走入厨房之内，便将袋子拿了出去，直到是外卖的那一袋鸡肉，便将袋子放在收银柜前，那个人把袋提走之后付了钱，便驾车去找野餐的地方了。他们打开袋子，哎呀，发现里面不是什么鸡肉，而是大量的现金啊，里面是有一大堆的钱。那位客人呢，那位顾客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啊，他就把钱都放回袋子里面，就开车回去那家肯德基炸鸡店。走入店内，当时他成了那位经理最好的朋友了。啊，经理说啊，等一下，我会打电话给本地的报纸，我想为你拍一张照片，在报纸上写下标题，本镇最诚实的人。啊，那个人就说了，不不不不，千万不要这么做，你知道吗？我已经结了婚了，但是那位女士不是我的妻子，我不想妻子看到这则新闻呐。所以啊，有的时候呢，看到了横财是应该害怕的，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还不了钱了，雅各和他的儿子还活着，他们本来可能因此被杀害了，他们回来的时候带来了约瑟一个简单的计划。爸爸，我们还得回去啊， 还要带着便雅悯同行。这个计划很简单，如果我们回去的话，不仅仅会带着便雅悯平安的回来，还会带来所有需要的粮食。
描述雅各握紧拳头的痛苦表现，充满焦虑和悲伤。您正在收听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讲题是父亲的悲痛抱怨。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父亲的悲痛抱怨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i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1。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父亲的悲痛抱怨》于1980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